好，我们下午继续我们这个上午的课程哈。喂，好，那我们担任清教组的这个教员，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的是容易成瘾的人格特质。好，那如果根据我们网络有一个台湾网络成瘾辅导网来看，啊，台湾网络成瘾辅导网。它上面列了十个啊，列个十个。那十个我们时间关系就没办法一一介绍。那这个是彰化师大他们所建构的网站啊，可以让大家来做分析，来做学习哈。那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在教员的角色啊，就是要注意到说，如果他有这样子的背景，他就容易成瘾。也就是说，如果要解决他成瘾的问题，那这几个背景要先做处理啊。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较弱啊，人际关系较弱就是他比较没有朋友啊，他跟人互动很少。那这种人容易进入虚拟的世界啊，因为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成为庇护所，可以让他满足。啊，他在人际关系可能不太好，啊，可能比较白目，啊，或者是有一些特质，啊，他的朋友很少，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一块的话，啊，建议我们教员要特别留意我们学员当中这个比较边缘的，啊，尽量让每一个学员都受到照顾，啊，那这个地方是。人际关系较弱的部分，我们要去强化，可能借由一些活动，或是有一些课程，让大家啊学习圣经里面要去关注啊这个当中最小的啊，就是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坐在耶稣的身上啊，像这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去强化。那第二个是家庭功能不佳。那家庭功能不佳在台湾目前蛮多的啊，例如现在那个单亲啊，或者是类单亲、假单亲啊，有时候明明父母都有在，但是因为长期在外地工作，很少遇到啊，他回家见不到人，家不像家，这样子的孩子，他也容易进网络成瘾，因为回家之后没有人可以讲话，啊，如果他又没有比较要好的朋友，啊，现在其实很难找到好的朋友，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球场上看到那个青少年会打篮球、会打球，哈，那都是好的，啊，还会打球，啊，那现在很多都是窝在家里面，啊，欸，假日可以不出门的，所以家庭功能不佳这一块就必须要跟家长有一点互动，啊，如果我们清教组的教员。啊，因为我们其实清教组会比较年长一点，啊，我们可以跟这些组内的家长啊来了解。当然这一块可能也需要教会跟教牧系统来关心。啊，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我们个人的部分，那我们要注意到说，尽量不要长期跟孩子没有在一起。不过我们有一些工作就是会长期不在哈。那也麻烦做家长的要拨个电话啦、视讯电话啦，啊，或者传赖啊之类的，要跟孩子要保持互动的关系哈。那家庭功能不佳这边，我们也会建议说，如果经济还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不要兼太多的差啊。我发现我们因为啊，我也在教会当了十几年的教牧哈，啊有。看到我们的信徒有这种现象，啊，兼差啦，工作很忙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没有什么互动。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本来啊曾经也在学校当过主任，啊，但是我只有当半年，啊，因为我发现哇，这个主任当下去要抛家弃子啊，啊，那校长还勉励我说，你继续努力，可以当校长，我才不干，啊。因为我跟着他走，我发现哇，原来校长。后来我才发现，台北市的校长，我真的去了解一下，啊，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离婚，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市有一个 校话哦，你要当校长必须先离婚啊。我觉得这样不需要了啊，我们家庭还是很重要啊。如果你的职业哇，老板要跟你升官了啊，你考量到说哇，这升下去可能跟家里面相处机会会减少，我觉得建议哈，你要考虑一下啊。因为虽然我们越升越高啊，飞黄腾达也是一种人生的成就啊，但是有孩子有家庭，还是要把它当作是优先的哈。这是家庭功能不佳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台湾一方面穷忙啊，因为很忙啊，钱赚的很少，所以一个职务接到之后，通常都会要斜杠啊，就是你要有很要兼很多的工作啊，弄到呢，所以虽然我是教牧哈，之前在一月以前我是教牧哈，那虽然是教牧，但是我会发现在北部，我相信应该全台湾。啊，晚上能够聚会的青年、中年很少，因为工作时数太长，啊，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哈，啊，当然我们要求神怜悯，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如果你晚上聚会都不能到的话，那你怎么留下家身教给孩子说晚上来聚会呢？啊，所以觉得现在这个环境真的很辛苦哈。好，第三个讲到学业成绩低落。那学业成绩低落是因为我们台湾目前不虽然教改可是有改没有成功啦齁。啊，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在教育现场会觉得越改越糟糕齁。啊，比较可惜的，像我本身是理科的老师啊，那我看到我的同事齁，欸，这个我其实我以前也这样啦，我觉得呢把学生考倒了，我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啊，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干嘛这样子呢，然后我就在想到又读到说读圣经图蜂蜜他们就爱读圣经，那我就开始回顾我教了二三十年的理化，我没有学生回来跟我说老师我因为敬佩你所以我决定当理化老师，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传道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现他注目过的教会出现传道，因为被他感动到了啊。所以当老师的没有人跟我说我要像你一样当理化老师，所以我在退休的前两年我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就因为我们学校已经一直在萎缩快要废校了，那老师要出题目要出很出整学期，那轮到我出题嘛，我就跟学生说这次段考我全部出课本习题一字不漏复制贴上，然后就把消息 send 出去，那学生都跟我说他那老师骗人的啊，因为他们说老师一直都是骗人的。我说天哪，然后我这一次段考我真的一字不漏哦出，结果呢他们看到考卷就说哈原来是真的，我说难道是假的啊，有一个班很认真哦，他们全班就毛起来背答案，班平均88分。欸，理化我们平常平均40几分是基本款哦，啊，平均88分，结果很多老师就说，欸，那个班是不是有作弊？我说没有啊，没有作弊啊。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啊，我不是说考习题一字不漏，连选择顺序都没改变吗？你们怎么不相信？他们就说我们被老师骗习惯了。啊，我就说那我下一次再这样出，你们要不要读？他说好啊。所以大家就又毛起来读，哇，这次现变校平均都拉上来了哦。好，到第三次段考，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现象，我们其他的老师来跟我抗议，哎，高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全校都在读你的理化，其他科目都不读了，我们怎么教都没有用。我说啊，谁叫你啊，你让人家读了也没分啊，你看我读就有分了，要不要来啊？啊，他们不敢跟我抗议啊，同事，因为我很老啊，我已经要退休了啊。结果呢，我有一个学生在我退休之前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原来我是能够读理化的啊，因为一开始人家都跟我说理化很难念，所以我就先入为主，理化很难念，所以我就不敢碰。但是你说背习题就好了，我就开始背习题。后来发现背一背的时候，发现原来我看懂欸。”他就开始认真听， 然后呢，他说我这次都没有背，我就光靠上课老师听了，他是别班别的老师教的哈，我就考九十几分哎，他本来三十几分。我说我们到底中华民国误掉多少孩子啊？啊，如果数学都考课本的，大家有读就有分啊，大家一定卯起来读数学啊，因为他有甜头嘛。我们在玩那个 Candy Crush， 你不是乱点就是几万分吗？你为什么不要让你的功课让他乱点的几万分呢？啊，所以一个人哈多挫折几次就不玩了啊，所以就满街都是不念书的哈。我看我在座有很多也是被误的，包含我在内哦。好，所以成绩低落呢，我们做家长跟做老师的啊，要鼓励他说，因为这一个考试没有考到你真实的能力。因为主耶稣就在我们家就放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我女儿只要是书要，只要是考科都很烂，连历史地理公民都可以很烂，我也蛮讶异的，我觉得他是不是阅读有问题，可是他的音乐超高分的，美术超高分，家政也超高分，连电脑都超高分，还有体育，只要跟考试无关的都超高分，然后我本身又当老师，我会有压力。人家跟我说：“你们小孩怎么成绩这样？”他就几乎全校垫底，全校垫底。可是呢，我后来就跟神祷告，我女儿非常挫折。她有一天呢，在晚上啊，我发现怎么灯还没有关哦，已经十二点了，该睡觉。国中，我就轻敲门进去说：“你在干嘛？”她没有理我。后来就发现她在哭，因为她模考都是垫底，校牌垫底。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桌上没有书，他就手就按住，我就把他手轻轻拉起来，发现有一张纸条，上面写：“我很笨，我很烂，我都让老师伤心，我都让父母失望。”我看到那一张之后，我才开始改变。其实老实说，我从那一张才开始改变。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后来我就认真跟神祷告，我也跟他说：“没关系。”我们有很，你有很优秀的才华，是考试考不出来的。哦，感谢神，就在那一年，就只有那一年，就那一年而已，就用在校成绩申请公立高中，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结果呢，因为他其他科目盖掉他前面的那些考科，他就顺利上公立高中。我觉得神好爱我哈，神给我这样的孩子，然后让我注意到。他知道我有机会会跟人家分享，所以他就在我家放这样的孩子，也让我可以跟大家说，你每一个孩子不管怎么样一定有优点，千万不要因为课业成绩低落否定他的一切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孩子是被否定掉的啊，那否定掉他可能就转到网络去了。所以呢，像那个功课压力过大啊，功课压力过大，这个也有的时候是连成绩好的也会功课压力过大，因为他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就是挫折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教书，台北市发生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北一女跳楼自杀，她从校牌一掉到校牌二，然后一直拉不上来，就是一直在校牌二、校牌二、校牌二，她就自杀了。我觉得蛮讶异的，校牌二还很厉害啊，可是她说不是一名就是没有名。所以这个价值观谁给的？难道不是就是家长跟教师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今天台湾其实像南韩，刚刚讲到南韩、香港、台湾这三个国家，应该算国家吧？这三个国家啊，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类似？升学压力超大啊，其实还漏掉日本。日本发现居然没有写上去，好，蛮奇怪的。好，这最后一个是社交焦虑源，社交焦虑的话，就是没办法跟人家面对面哈。那这个部分呢，当他一接触到手机，然后这些网络，他可以帮他完成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退化，他就会觉得社交是不必用的。我的老三哈，我儿子，我的小孩，我有三个是女男男啊，老三是儿子。他到三岁去念幼稚园小班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家长， 你的孩子有语言障碍啊？语言障碍，你有没有觉得你小孩都不爱讲话？对，三岁都不会讲话，哦，三岁了还不会讲话，连爸爸妈妈都不讲哦。啊，我就觉得对，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啊，真的是那个打屁股的家长。啊，后来呢？后来才知道，后来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之后，那医生感谢神啊，给我们指示了一条明路。他说：“你们是不是帮他帮太多？”我说：“什么意思？”他你是你，因为他看到我们在互动，我们小孩就要说：“嗯，哦，你要拿这个、哦，好，给你。”嗯。哦啊，你要喝爹爹哦，好，给你喝啊、哦。嗯，哦，原来你要做什么，是不是？你替他想太多了啊、哦。结果呢，他说，我问医生说，那怎么办？不要理他。所以我们从那天开始，嗯，讲清楚，我要喝爹爹，哎，讲话了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哈、哦，真的是要这个社交焦虑，这个真的是要给他一点机会，要去动。啊，你要让他去尝试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一些属灵属事网络使用原则啊。这个其实原则其实是讲它的危机啦哈。这个原则就是让我们注意到说，如果没有做会出什么问题啊。在属事方面，我们就简单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失眠啊。那失眠的部分哈，我想先用一段影片。好，第二段影片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来做说明会比较清楚。好，
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为什么要睡觉》是比尔盖茨亲自推荐并放入2019年末的五本选书之一。作者沃克原本就读医学领域，后来投入自己更感兴趣的睡眠科学。
可以放大吗？
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为什么要睡觉》是比尔盖茨亲自推荐并放入2019年末的五本选书之一。作者沃克原本就读医学领域，后来投入自己更感兴趣的睡眠科学，现在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他曾经担任 NBA 的睡眠顾问，目前则身兼 Google 生命科学部门的睡眠科学家。说到这边，你应该会想知道睡眠顾问的工作是什么，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下。作者在担任 NBA 睡眠顾问时，会先追踪球员的睡眠时间与球场表现的相对关系，以此计算出该球员最适合的睡眠长度及质量。在必要时，使用外部刺激，如细微的电波，来帮助球员获得更稳定的深层睡眠。作者在书中抛下一个令我震撼的事实，他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拥有比其他物种更长时间的梦。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做梦与睡眠之间的关系。海豚为什么不会做梦？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给你解释人类不同的睡眠阶段。假设我们一天能睡满8小时，刚入睡的4小时，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它称之为深层睡眠，也是我们常听到的非快速动眼时期。最后的4小时，我们可以将它命名为做梦睡眠，专业一点来说，叫做快速动眼时期。在这两种时期，从外表来看其实没有太大不同，但在深层睡眠时期的状态下，大脑依然可以控制身体，人类肌肉的张力仍然存在。也就是你的四肢不会处在完全瘫痪的状态，但当你进入到做梦睡眠阶段，聪明的大脑会让你的四肢完全瘫痪，目的是为了避免你把梦境中的行为化作现实中的举动。想象你梦到你痛恨的老板，你可能会有拳脚相向的可能，可是在现实当中却是你的枕边人遭殃，这显然是场悲剧。那为什么海豚不会做梦呢？难道是因为海豚没有枕边人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像海豚这样的海洋生物，从出生以来就得开始游泳。若真的像人类一样会在睡眠中做梦，海豚的全身就会全身瘫痪，它就会在睡眠中溺死。但有趣的是，像海狗这种两栖动物，它们在陆地上时会进入到做梦睡眠的瘫痪状态，而当它们在海洋里睡着时，却能马上变换睡眠模式，避免自己进入做梦阶段。显然做梦睡眠对动物来说是有益处的，只是当它们处于某种环境下时被逼迫舍弃。那做梦睡眠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最划算的生意，你睡觉，大脑帮你做事。人类清醒时就像一块海绵，会尽可能吸取任何资讯，但这块海绵能储存的空间很有限。当我们刚开始入睡， 我们会进入深层睡眠。这种状态下，我们会将白天吸收到的资讯条列式的储存到大脑的长期储存区块，同时清空白天用到的那块海绵，好戏在后头。当睡眠进入到做梦阶段，这个时期的大脑会做几项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忘记效率。你的大脑开始串联不相干的资讯间彼此所拥有的共通点，就好比你今天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很眼熟的人，你很确定自己不是为了想搭讪的装熟，一整天下来你怎么想就是想不起他是谁，但隔天吃早餐时却忽然有了答案。这都得感谢大脑在你睡觉时还在为你的疑问工作，将深埋的记忆与新资讯间找出关联。第二件事，清除记忆中的情绪。当你试着回想某段记忆，你会发现这类记忆本质都是与情绪相关的，同时也会发现回忆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着与事件发生当时同样程度的情绪。就像你可能会回想起某件让你难过或痛苦的事情，当时的你可能会情绪波动非常大，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经释怀了。已经有实验证明，睡过一夜而且进入到梦境状态下的人，对于前一天还让他心生恐惧的照片已经不再有如此大幅度的情绪反应，而只有睡着但没有做梦的人，他们的情绪反应仍旧强烈。这种大脑的神奇调节机制可以让我们适应这坏情绪满天飞的社会，即便昨天搭讪失败，今天也就能信心满满。了解做梦的好处后，往后有人对你说，文森，我看你在做梦吧，你要知道这是件好事。市面上所贩售的褪黑激素药丸其实不能帮助你提升睡眠品质，褪黑激素在睡眠这场比赛中它扮演了发令官的角色，它会告诉你的身体预备开始睡觉，接着呢，接着它就下班了。褪黑激素并不会干预你睡觉后的任何事情，而真正能提升你睡眠品质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个，睡前冲热水澡，热水能帮助你的皮肤迅速散热，因而会在睡觉时摆出很可爱的姿势，并将手或脚伸出被子外，这行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皮肤帮忙散热，因为人类最适合睡眠的温度比平时还低一两度，让皮肤散热可以使大脑知道你准备睡觉咯，与睡眠有关的机制才会迅速切换至睡眠状态。第二个方法，减少蓝光。电子设备所发出来的蓝光会使我们每天的做梦睡眠被大幅度影响，而做梦的这段时间正是大脑创造出新想法的时间，但这个被电子设备所包围的年代，要在睡前两小时不使用手机及电脑基本来说太难执行了，但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来帮助我们，例如 Flux 这款软体，它能根据你所待的时区来调整手机及电脑的蓝光，减少睡前所接收到的蓝光，可以让你的大脑在睡觉时发想出更多好点子。就像许多新年新希望一样，我们都会在一开始用尽全力维持，到最后还是输给了时间。为了让正确的睡眠习惯能够维持，你可以持续追踪在你获得完整睡眠后身体所获得的改变，例如体重、心情、人际关系，持续看到睡眠带给你的好处，能帮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维持住这个好习惯。我刚好想起 LinkedIn 创办人雷德霍夫曼的睡眠习惯，他会将最难搞的问题在睡前想过一遍然后去睡觉，每天睡醒后空出60分钟的时间来解决昨天晚上所设定的问题。最后如果你看完影片感觉到想睡觉，我会觉得这是个最棒的赞美，我会告诉你祝你有个好梦，我也要去睡咯，拜拜。
当然还不能睡啦、哦、好，因为我的这个资讯量很大，用影片跑比较快、啊、接下来就很快的带过去了。因为网络成瘾 在身体方面比较麻烦的就是会影响睡眠、啊、那短期失眠的话呢，短期会造成身体修复的障碍、啊、其实刚刚讲到睡眠有两个阶段，刚入睡不会做梦，入睡那个叫做非快速动眼时期，他在做身体修复，就好像我们路上、啊、要修马路一定要利用半夜才不会干扰工作、啊、那这段期间呢，我们的脑部会做一个动作，我们所有的脑细胞会稍微萎缩小一点点、啊、因为你没在工作嘛，在工作的时候那个 脑神经、啊、神经元都是舒张状态、啊、它会小一点点就留下通道，因为全身都有淋巴管，只有脑部没有淋巴管、啊、淋巴管拉到这个、啊、太阳穴这边、啊、两颊、哦、来看一下、啊、这个淋巴图、啊、淋巴图呢在头部那边，那边是空白的、啊、那问题是淋巴，那我们 的脑部只占身体的 2% 的重量，可是它一天要花掉 20% 的能量，你吃下去有 20% 能量在脑部运作啊，所以其实脑部是身体最耗能的器官，所以常动脑的人啊，应该就不会发胖了，因为你的东西都消耗掉了。那再来就是那个非快速动眼实际就是在修复身体，如果你没有修复的话，我们身体表皮细胞最容易摧残的就是口腔，因为它黏膜啊，再来食道，再来胃啊，小肠，那你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去补细胞，白天它就不补，就一直磨损啊，只有睡觉才能补嘛。啊，在补的过程，如果没有给它补的话，今天没有补，明天没有补，所以如果经常没有睡觉，就先嘴巴破哦，因为没有补嘛，就破。一方面也是发炎状态，啊，再严重一点，就连食道都破了啊，再来我就胃溃疡哈，所以睡眠对身体的修复很重要。好，那再来，所以睡眠呢，大概这个地方可以拿来跟我们的学员讲哦，因为他们很怕长不高。我们来看这个睡眠哦，它分为快速动眼睡眠跟非快速跟快速啊。那快速动眼那一段是在做梦，做梦是把你白天学到的东西做连结，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你在睡觉前可以先想很多很难的题目啊，像我本身是物理系毕业的，啊，以前想不出来就睡觉，啊，起床就想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去善用，啊，所以问题想不出来就不用担心，所以耶稣讲的话很对哦，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就想出来了，啊，但是你不睡觉，明天还是忧虑啊，你没问题没解决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非快速动眼睡眠，它会刺激我们的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最右边红色的地方哦，它会帮忙什么？第一个，细胞损伤修复。好，所以人很特别哦，你有睡觉，每天都在修复，难怪我们的心脏可以跳100年，啊，太厉害了哦。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肌肉骨骼的生长，也是利用睡眠时间，在非快速动眼时期。所以一个人都不睡觉，现在的年轻人常常都不睡哦，啊，就熬夜打电玩啊，玩手机啊，结果呢，我们现在也发现说，中华民国的平均身高呢，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继续增高，啊，以前都一直在往上增高，现在已经停了，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啊，有一天可能会比各位还要矮哦，啊，再来呢，就脂质代谢，啊，你没有睡觉就容易发胖，所以会发胖的原因是因为睡眠品质不好，啊，你有睡好的话就不会胖，啊，再来呢，脑神经系统的发达，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脑神经会缩小一点点，然后呢，脑部会产生一个冲动力哦，把脑脊液往同一个地方流动，就会把脑中的这些堆积的废物冲掉，所以睡得好，起床会有一个感觉，脑部好像洗过一样，所以早上一起床就来背啊，看圣经是最棒的，你看完就几乎快背起来啊，背英文单字啊，啊，背什么东西都很棒啊，你到晚上呢，你就会发现脑中好像装了一堆这个垃圾一样，啊，会干扰，因为那些东西也是妨碍电流流通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最近发现，啊，其中这个饕蛋白类淀粉蛋白它是现在造成老年痴呆的原因，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老年痴呆，啊，所以呢，长期的话呢会导致老年痴呆的早发啊，越少睡觉呢，越容易长老年痴呆，因为你的脑都没有让它把它有洗的感觉哈。啊，这个左边哈是正常脑，右边是阿兹海默的脑啊。阿兹海默的脑就是它会萎缩啊。其实我们从这个萎缩是没办法，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啊。听说从25岁。开始我们的前额叶长好之后，我们脑长好之后，你就以为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错，长好之后再来就是开始死亡，每年少1%，自己算哦，每年少1%。你现在几岁？所以我们的脑一直在萎缩，但是我们的脑很特别，就是你的脑部在萎缩的过程，就是在它脑神经一直死掉啊，一直不见了，一直就死掉了，死掉。A 神经元跟 B 神经元，那 B 神经元在死掉之前，因为你有在锻炼，那 B 神经元的功能会 copy 到 A 神经元上面， 所以呢，即使 B 死掉了，你的外观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啊，这个老传道啦，或是长老哈，到年老的时候还是眼睛也那个头脑很清楚，可是他脑没有萎缩吗？有，看摩西啊，精神没有衰败，眼睛也没有昏花啊。他脑部其实已经在萎缩，可搞不好萎缩很多，但是因为他一直在操练。我们在练脑部的动机，其中有一个叫做读圣经。读圣经不要读完就好了，读圣经要读到会感动，读到会高兴，读到会哭。甚至呢，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因为感动哭出来的时候，或是很难过哭的时候，因为哭呢会制造多巴胺，多巴胺是快乐激素，那个快乐激素会让我们恢复快乐。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符合科学的，比方说约瑟为什么要哭那三次啊？就有一个啊，之前我刚刚说来问说我小孩成瘾的怎么办，那个我们教会的专家，因为他是这方面，他说你知道吗，约瑟没有哭那三次没办法讲出创世纪五十章的那一句话，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所以各位要记得哭哦，啊，男生常常忘了哭，男生要会哭。我自从听到那个之后，我就每次就想说要哭就给他哭，我领会要哭就给他哭，因为哭完之后多巴胺就来了，而且多巴胺会启动全身免疫系统。好，那刚刚讲到这个淋巴，全身密密麻麻，就是脑部那一块白白的，没有神经，没有脑，没有淋巴，淋巴是把身体废物去掉的啊。结果我们是靠着睡觉的时候那个脑神经稍微小一点点，因为它在非快速动眼嘛，他没在动，就没在做梦，他就有点半休息状态。好，现在休息，然后就开始清拖地啦，清垃圾啦，你 都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运作，结果呢，七早八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现在不能称为老年痴呆，现在只能称为阿兹海默，因为年轻人也会发生。好，再来就是大脑受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前额叶的部分。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同理心啊，还有会情绪障碍，还有注意力缺损啊，他的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哈。所以当我们的学员呢上课就想睡觉，注意力缺损，其实可以高度怀疑。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我还可以猜是吸毒啊，因为我真的遇到吸毒的学生，我可以睡一天八节课哦，睡到最后摇起来哈，然后听说还有摇不起来，后来就直接暴毙了。那现在你会上这个会睡觉，应该就是那个网络成瘾。所以我们在学生联会的第一天、第二天算是在戒断状态，所以会睡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如果学生联会在安排讲员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哈，尽量安排那个刺激性要稍微强一点的哈，让他睡不着的那种啊。但是呢，两天过后就会恢复正常。如果两天没有办法恢复正常，就是已经中毒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刚刚讲到前额叶哈，那前额叶最上面我们看黑色的地方，负责阅读他人的情绪。所以一个人当他前额叶坏掉，就没办法阅读情绪了。你会发现，吼，我已经气得要死，来骂那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说啊，你在生什么气？他不会阅读，因为他进入白目状态啊。所以那个不是他故意的，你不要在那边气得要死。你那时候说啊，我们要有怜悯心嘛啊，因为你前额叶坏掉了啊，所以他容易误解他人，不能洞察自我的行为。你看没办法洞察，所以他在做什么事，他还问你说，我有错吗？我真的错了吗？没有吧啊！我有一次骂学生，就发现说，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本来哦看到不在乎更生气啊，后来就想到说啊。他前额叶坏掉了，干嘛跟他计较？好，再来呢，就是决策疲劳。决策疲劳就是我们脑部能够决策的扩大，那个量是固定的。就比方说我们举手，没有拿东西举手，很轻松嘛。可是呢，例如呢，你举200下、300下，你就发现，没有拿东西，为什么举不起来了？因为你决策疲劳了。决策虽然很简单，但是你在回来，你在打 game 啊，你在进行什么决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决策，都在决策啊。 当然到最后就变反射了，就不是决策了。但是呢，反射更可怕，反射就会把你的前额叶的血液抽掉，啊，你前额叶就会发展不成熟。但是你前额叶的血液还在，你就是在决策。那一天的决策量是固定的，所以本来还有一段影片就讲到那个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他每次呢只穿同样的一件衬衫跟同样一件的牛仔裤，你有没有发现他从来没有换过衣服？他就说为什么要去决策要换什么衣服，他会让我决策疲劳，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决策。所以我们今天学校会规定要穿制服，是要让孩子一方面你不要用你的衣服去跟人家比较，你的穿的高级的，我穿的比较落伍，甚至我们以前连鞋子都规定嘛，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好的，可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全部都不见了，孩子就开始比。我们台北有一间学校叫不能讲，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小孩呢，读到读不下，因为他买的鞋子就只有 Nike 而已，就比不上人家那个不知道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人家一双都三四千五六千的，他一双才两三千块，他被人家比下去，比到受不了，他拒学哦，他爸爸只好把他转出来，他们家家境是不错，可是还是转出来，为什么？你到学校再比这个，所以穿制服有它的好处，连头发理一样的都是有好处的，不要决策在这个地方嘛。那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现象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车祸很多，而且很莫名其妙的车祸，连电线杆在那边他又没有动，你还可以开去撞他，就因为他决策疲劳，所以在该决策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发生易发生职灾。所以当你发生职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你是不是决策疲劳，那你可以减少决策疲劳。我觉得当男生的好处就是衣服随便抓，就是同样一件都没有关系哦。姐妹就比较辛苦啊，今天要换哪一件衣服呢？我学校有一个音乐老师他的衣服什么色，裙子就一定什么色，配鞋子就什么色。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哇，今天全蓝，再来全绿，再来全红，再来同样颜色，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有故意配吗？说你发现了，都没有人注意到呢。我说你这样有什么好处？他就说好看。我说你是不是要想很久？说对啊，我为了配没了这件衣服，我还要去找同样颜色的鞋子，还要找很多地方，好累哦。然后他就情绪一直很容易障碍。我会注意到他，是因为我当了四年的训育组长，我要管合唱团，所以我经常要跟他打交道。我就发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人生可以很简单呢，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也把自己弄得很麻烦，一直决策，一直决策，决策再打 game， 回来，生气，他怎么可以骂我？他怎么可以在网络写这句话？然后呢，就决策疲劳了，书也没念好，信仰也都不见了，好。所以最可怕就是最下面的政策荒谬，所以有一天这个时候这个会到哦。如果发生在教会，你就发现说这职会做了什么决策啊？当这个决策怪怪的时候，你可以合理的怀疑职务人员决策疲劳啊。希望不要了，希望不要。好，那再来呢？这个手机前该约定的是，这个其实网络都可以抓得到啊，我们都可以跟孩子来做好约定哈。好，我们来谈属灵方面。那属灵方面呢，最可怕就是时间没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哈，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或是我们看投影幕哈，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在将近两千年前写的这个告诫的话当时候的人会浪费光阴吗？那时候的步调应该很慢，没有所谓浪不浪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哦，今天我们会在浪费光阴，我们可以滑一整天的手机哦，但是却没有时间来读圣经。我记得在我们教会开始推读经，然后我们先从宗教教育开始推，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室就有一张很大的公告，所有的学员所有的教员，按照进度读，然后上都格子都画好，你有读就去打勾。 就有几个教员，不是一个，就几个教员，我就发现真耶稣教会的教员是最不读经的一群。所以这几年虽然我在儿教教员讲习会当班负责，我第一天开会是一定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建立读经的习惯，你不读圣经你却要教圣经，今天你是教员，你在讲的就是圣经，教圣经。如果你觉得这样听讲，有那么严重吗？那我就告诉各位，我是理化老师，然后我跟你孩子说，哎呀，这位家长恭喜你，以后你的孩子理化就交给我了，我从来不读理化的，你不会挫死吗？你一定跟校长反映，那个老师可不可以换掉？老师可不可以换掉？那我也可以黑讲，你这个教员也是要换掉，不读经的教员教什么书？教什么当什么教员？换掉啊，就是要换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问题啊。那我就问几个教员说：“啊，你为什么都空白？”他们就嬉皮笑脸，大学生嘛，就跟我说：“啊，我们现在功课很忙啊，我现在在。”还要什么什么什么双休什么的啊，考试 很忙啊。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时间滑手机？他就安静了，还是没有读，后面还是没有读，我觉得真的很麻烦啊。所以我很比较担心青少年不读圣经，而且魔鬼专门挑青少年啊，青少年又不读圣经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要认清魔鬼的诡计啊。所以这边讲到爱惜光阴，因为魔鬼都让我们的光阴拿去滑手机掉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耶稣讲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七节说的，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哇，被荆棘挤住了，荆棘可能有很多思虑的，可是呢，荆棘也是把我们的时间挤住了，我们没办法来聚会，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说，你是不是被荆棘挤住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很期待，接下来以弗所书的一样，接下来就是七到十八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爱惜光阴，那怎么做？不要做糊涂人。什么叫不是糊涂人？那就要明白主的旨意。好，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要每日读经。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来圣经的话就是神，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道就是神，那圣经这本就是神哦。我们常常说我爱主，我很爱主，我爱神，可是我不读圣经，这很奇怪，这很矛盾，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用数学公式写就是神等号嘛，爱啊。所以那神道就是神，那就是神跟道也是等号。所以呢，神就是道，那你没有读圣经，那你就不配说爱神啊。其实呢，读了圣经你才知道怎么爱神，所以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才会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而且当时候会有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呢，奉你的名做什么？传道啊，做什么的？然后神就说，耶稣就说，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作恶的人，但是作恶的人，耶稣的作恶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个附近的定义就是不认识圣经的人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边提到以利有两个儿子，后面就加了一句话，不认识耶和华啊。他说以利有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在圣经的定义不是做坏事才叫恶人哦，在圣经的定义是不认识神的啊，不认识神，不读圣经就是恶人啊。所以我们要提高层级哈。所以在接下来就是讲到酒能使人放荡，以前叫做酒啦，现在酒已经不厉害了，现在厉害的是手机网络，它是另类的酒啊，会陶醉的，会喝醉的啊，甚至会让人家放荡的。所以酒能使人放荡哦，那怎么办？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短短的两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人生基本功。所以我在北区的高教跟所有大专生也在强调说，你在信仰上其实你把这两个做好就不错了，这个两个做好你自然会知道该做什么，不要整天都在打高空啊，说我们要研究多高深的圣经的真理啊，我们要发明什么东西啊，不用发明啊，你先每日读经，然后追求圣灵充满就好了。所以要常常祷告才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地方我比较强调，这节课其实我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能够强化我们青少年的读经生活。那读经生活我们可以让他们成为每天一个例行的一个时间，固定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可以跟他约定，看早上一起床或是睡觉前或是哪一段，我们现在不是有 LINE 群组吗？我们可以推播，我们今天读哪一段哦，各位要记得读经哦，你就给他 send 出去就好了，他 读不读慢慢的他就会有成效。像我就是喜欢一早读经，然后读完圣经，早上起床脑部刚好洗得很干净，洗干净的时候完全空白，把神的话装进去，然后呢感动，然后呢快乐一整天。所以我要去办退休的时候，我们人事主任跟我说，老师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要提退休申请。他就说，老师你年纪到了吗？我说我到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刚来嘛，他就查一下，你到了，怎么看不出来？感谢神啊，我们真耶稣教会都看不出来。我最近也回去兼课，然后学生有新来的老师看到我说，你也是新来的吗？我说我退休了。我说谢谢，我退休了。所以其实呢，我们每天一早读经，其实我这个已经持续几十年了，你每天一早就读经啊，快乐一整天，没有忧虑，当然就自然就健康了。这个我们都可以享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机会来提醒孩子，他们都觉得自己没问题，我们要有病识感，要是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使用过度，最好是要定时间，像时间到了就知道要敲钟。好，一个人成不成熟呢，是在他自制力强不强的决定。因为这个青少年最怕人家说他幼稚，那你就跟他说，你要成熟吗？很简单，成熟就看看你的自制力强不强，他就会努力去抢给你看。好，最后呢，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导文，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为什么把主导文那八句话里面占了八分之一的篇幅，就一定要讲这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将来这个会很严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凶恶代表是魔鬼。那愿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我相信抵抗网络成瘾的最佳方式就是祷告跟每日读经的习惯。因为这个其实应该还可以再谈，中午在跟王传道也在谈到说，读圣经是会强化我们的阅读能力。那现在的国中会考跟学测还有指考，它的题目导向都是强化阅读。怎么说？因为题干都很长，让你读完之后不知道天荒地老。如果你还可以知道的话，你就会答。愿神与我们同在。同心默祷。